马可福音嘅八章二十七节至到三十八节。Sorry 啊，我想同大家从一个 honor and shame and shame 呢个荣誉同埋耻辱嘅角度嚟到去睇呢段经文。我谂耶稣基督系边个？耶稣基督的身份一直是历世历代以来很多人讨论很多人有兴趣的事情，无论信了耶稣的人或者未信耶稣的人，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一种的迷思，或者是一种的、想去很清晰去理解的一个事情。从荣誉和这个耻辱的角度来看回耶稣基督的身份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们一班信了耶稣的人怎样看基督这个身份呢？荣誉和耻辱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所谓荣誉就是说你觉得有些事情你很想去做，而这件事情做了出来人家都认同你的，你做之后你会感到光宗耀祖，很光彩的事情。譬如你赛跑赢了、你觉得很荣誉。又譬如你做了一些很好的公益事业，人家都赞你的，你会觉得很荣誉的。这些被人认同的感觉，被大众接受的肯定的事情，就是那个荣誉。相反，如果大家都觉得不想去做的，不值得去做的，持否定的态度的，没有意思的，那些就是耻辱。譬如你利用你的感情呃人的钱，这些就是你和我都耻之以鼻耻冷的事情，你会非常之憎这些事情。我就想从这个的荣辱的角度来看今天福音书在耶稣的教导里面给我们的反省，今天我们是带着什么心态来去跟从主。让我们看到是同心来祈祷，祈求你都给我们真是有你而来的智慧来去明白你的说话，愿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去得着神你丰丰富富的教导。当我们去面对着神你丰富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带着什么态度来到回应呢？愿神你给我们在圣经里面得着亮光去跟从你。我们要将更加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一起去进入圣经里面去明白你的教训。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们。提到荣与辱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去想一想，今天究竟我们怎样看一些事物。我想尝试用两个例子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早前在这个媒体里面呢，就是无论是可能 YouTube 又好，或者是一些网上的消息，就讲了一个大学生放弃了他原来那份的高薪厚职，就是做巴士司机。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呢？我看到的评论都挺得意的，或者后生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有两种的极端。有些人很欣赏这个年轻人甘于为自己的理想放低一切，抛开一切走去选择自己的心头好，这个正面一点。不过在这个正面当中，也都有些人就说是好就好，不过这些后生仔做一阵间就没有了，到咁上是回去自己职场里面。因为大家都肯定，其实做巴士司机搵个即是计税咁多，相对而言是计税咁多的时候，有乜理由堂堂一个大学生，堂堂一个读饱书有专业资格嘅人会去终其一生去做囉？纯粹系兴趣一时之间嘅。另一种嘅观点或者睇法，佢就会话如果要做即係巴士司机，使乜读大学啊，嘥唔嘥啲呀。有啲人会觉得唔值得咁做，唔值得将你投资咗咁多嘅时间、光阴、精力 完成咗大學學位之後，走去做一個都唔使點樣學識嘅工作崗位。其實職業就無分貴賤，但我哋往往其實對於一個所謂叫價值觀，我哋從經濟效益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就反映咗我哋背後所謂貴與賤、榮譽與恥辱、羞恥之間嗰個分野。呢個就係嗰個眼界問題。當然啦，呢個比較一個嘅我哋世俗嘅眼光去睇一件事，大家都有即係比較中性嘅地方。你做巴士司機冇乜所謂嘅，如果你有興趣，你咪做咯。因為社會唔同，文化唔同，所以有唔同嘅睇法。但有一樣嘢，我相信咧，另一個例子就係大家都會公認嘅，唔想做嘅，恥之以鼻嘅恥辱。一個極端明顯嘅例子，一個反面教材，就係啲人利用人哋嘅感情，利用人哋嘅信任，利用人哋嘅愛護嚟到欺騙金錢。呢個絕對喺大眾媒體裏面，或者大眾嘅評價裏面係非常之低，冇人願意去做，甚至乎即不屑與之為伍嘅，唔想做同呢啲人做朋友。嗱，呢個都係一種榮與辱嘅價值嘅觀念。其實要放棄一個大家都認為好嘅事物，而追求一啲個人嘅夢想，唔容易嘅事。今日喺你嘅秩序表裏面印咗七位外國人，佢哋嘅名字同埋啲簡介。呢七位外國人就係昔日從英國遠涉重洋嚟到中國傳福音嘅，被稱為劍橋七傑嘅七位年輕人。嗱，你諗一諗，今日2013年嘅社會都會對一個大學生做巴士司機有咁樣嘅睇法，使唔嘥啲啊？你諗下，去翻100多年前嘅1885年，呢班出身並唔簡單嘅年輕人，佢哋當中有貴族，亦都有機會成為富甲一方嘅人，亦都有機會成為出色嘅軍官。佢哋放棄咗喺本來嘅社區、本來嘅地方、自己嘅家鄉嗰種安定繁榮，嚟到一個貧瘠落後嘅中國，仲要學一啲好難學嘅中文，中文唔容易學嘅。你估喺當時社會嘅人點睇呢？絕對唔會好得過今日，一定會對呢啲人嘅做法充滿咗嘲笑、諷刺，甚至乎懷疑佢哋究竟可以堅持到幾耐。不過歷史話俾我哋聽，呢七位年青人留下咗美好嘅腳蹤喺中國，喺中國福音事工裏面。今日可能你同我都受惠緊呢班先賢所付出嘅一切。咁到底呢班人有乜嘢所謂有乜嘢力量可以驅使到佢哋咁樣嚟做？喺佢哋自己嘅內心世界裏面係點樣嚟到去影響呢個福音呢？赵君英牧师有一个嘅诗歌，佢咁讲：佢话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我相信呢首诗歌同样都系剑桥七杰嘅心声。1885年5月。他們來到中國，經歷了那個時代的震撼、戰亂、貧瘠、文化的衝突，但是究竟在 他们这班人的个人利益和福音之间，他们怎样来到去权衡轻重，作出选择？他们带着一个什么的信念走上这个宣教的路？今天我想跟大家就在彼得和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的一段对话一起来思想，作为基督徒的你，你对怎样来到理解跟从主的含义？整个经文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由第27节至30节来到去表达了究竟在我们心目中基督是哪个的一个讨论。或者我一起读了这四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起。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他问门徒，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对他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他又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他，你是基督。于是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可对任何人说起他。耶稣身份的讨论就由这个的简单的旅程上面来到开始。耶稣和班门徒行下行下的时候，突然间就问他，喂，你们觉得其他人怎样看我呢？他们认为我是谁呢？这班门徒很快脆就告诉耶稣，哦，有人认为你是施洗约翰，又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在这句说话里面反映了大众心目中对耶稣的认识，他是先知，可能多少亦都是门徒对耶稣的看法。因为这班门徒没有继续再说，不过我认为怎样，反而耶稣在29节里面就会问他们了，你们又认为我是谁呢？看来耶稣不是在乎人家怎样看他，其他那些不信他的或者不跟从他的人都不在乎，他现在在乎的就是这班门徒，这班愿意跟从主的门徒怎样看耶稣。彼得保持他那种冲动率直快捷那种反应，你是基督。他这个答案似乎在这里耶稣没有好好地赞他，啊，你说得很对，你真是聪明，真是有智慧了。耶稣对彼得的答案似乎沉默了下来，在马可福音书里面很沉默。彼得是不是讲错？没错。不过彼得似乎对基督这个认识会不会是他心目中的基督呢？基督这个字是一个译音，是尼赛亚。尼赛亚意思就是那位受高者被差遣来的人。在犹太人的文化历史里面，尼赛亚就是会将来要拯救以色列人离开这个为奴之地或者被受压迫的地方，重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土，回复翻昔日自己以色列民的身份，那个的领袖，那个的救主。这个是普遍大众的犹太人对尼赛亚观念。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耶稣竟然说不要跟任何人说，似乎耶稣在看到一个问题，一是这个时候不是适合的时候给人知道他的身份，另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有偏差， 换言之，大众对耶稣基督、对基督呢个嘅心目中嘅基督嘅身份，同真正眼前呢位耶稣基督有落差。第二段31至33节就解释咗耶稣对于大众认定嘅基督嘅身份嘅一个嘅澄清。我哋一齐读31至33节啦，准备开始。从此，他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复活。耶稣明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前面那段讲了门徒对耶稣的认定似乎有偏差，会不会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同样都有少少偏差的地方呢？或者我们会不会是看到耶稣基督救赎给我们的恩典，而忽略了还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呢？我们尝试看看第31节里面耶稣怎样来到去澄清一下大众对这个基督身份的认定。首先他一开头就讲了人子，人子这个观念在这个圣经里面一个很清晰的交代。在但以理书里面讲了这个人子的身份的尊贵，他是从天上来的，有权柄的。但这个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一个尊贵的、有权柄的身份的人子从天上落嚟，落嚟呢个人世间的现实地方，竟然要面对住嘅就系被拒绝、被杀害。一个充满了现实的悲情的场面，堂堂尊贵的君王竟然被人弃绝。可能这些你就说戏剧上面才见到，而现实就发生在耶稣身上。尼赛亚怎么可能是这样呢？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耶稣的被杀，我们就错过了更加重要的地方。这个尼赛亚被杀三天后复活，耶稣基督在这句说话里面就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给我们一个的提醒。是啊，因为从天上来的人子、尊贵的君王会被杀，不过他最后尾再次复活，由现实的残酷悲情就藉住上帝的恩典，一个超越人间所能理解的事复活，带来一个转化，带来的转变。而这个转化正正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使命，他改变人的观念，改变昔日犹太人以为这个尼赛亚是带来富贵荣华、带来繁荣安定的一个君王。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不是，这个观念不是真正的尼赛亚。32节里面呢就讲了一个很大的反应，耶稣讲完了他的使命、他的前途之后，这个门徒彼得又出声了。我们留意一下32节里面讲，耶稣明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当耶稣很清楚地讲完了他的使命、他的前途、他的将来的时候，这个使徒彼得就拉着他。你会觉得奇怪， 彼得竟然责备耶稣，咁够胆闹耶稣。责备呢个字本身带住一种否定反抗嘅意思，唔同意你咁讲，唔系咁嘅。彼得可能因为爱之心啊，唔想耶稣咁样做，唔想佢走上呢条路，觉得唔系咁嘅，尼赛亚唔应该系咁嘅，否定佢，需要责备佢。33节里面，耶稣听完彼得嘅说话，嚟咗个好强烈嘅反应。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望住呢班门徒，然之后当众斥责彼得，唔系同你讲咩情面，你错嘅时候，耶稣好郑重咁去纠正彼得嘅谂法。同样呢个亦都有教导嘅意义。你谂错咗啦，喺33节里面嘅斥责，同前面32节个责备系同一个字根，不过有唔同嘅表达语气。耶稣否定咗彼得嘅否定，你错，而且嚟得一个好重嘅语气。一开始讲咩？撒旦，彼得俾撒旦上身。我哋唔好谂得咁神奇先。撒旦呢个字本身嚟讲，原文就有嗰个蛊惑人心、讲啲歪曲说话嘅嗰个含义。如果你熟悉圣经，记得起旧约创世纪里边，撒旦系扮演咩角色噶？扭曲一啲嘅说话，错误引导人去明白神嘅说话。耶稣喺呢度就用咗呢种嘅表达方式嚟到去否定翻彼得，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中文嘅演绎就退到我后边，系似乎咧嚟得咧比较温柔啲啊，即系我觉得应该强烈啲嘅，用广东话嗰种嘅表达方式就啱噶啦。不过即系我就唔想喺度喺港台里边用呢种嘅表达方式，你自己去揣摩一下，点样我哋叫人哋行开一边嘅时候咧，好用好重嘅广东话啊，你哋都唔好喺度讲住，翻屋企先讲吓。系一个好重嘅说话，点解啊？因为彼得唔明白耶稣。他说耶稣说，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体会这个字在和合本的翻译我比较欣赏是体贴。体贴这个字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想起，成日想着。你成日想着那样东西的时候呢，你的精神就会在这里。你成日想着一个心爱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怎样？你就会哄他开心，为他的好处来做事。道理就是这样，你如果成日想到神的心意，想到神的时候，你就会回应神，你会做一些神想你做的事。而在这个对立面里面，另一面就是体会自己，想到自己，你下下想到自己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反应。你想到自己的时候，你就说我交完租先啦，扣晒所有嘅洗费先啦，先做十一奉献。等我得闲嘅时候咧，我就翻主日学啦。而家唔得闲，等我得闲嘅时候，我先做服侍啦。体贴神同埋体贴人，你要去拣。你谂嘅系乜嘢呢？其实呢个都系究竟耶稣基督呢个身份，耶稣在你心目中有什么地位？有时候我们都好像彼得这样一个凡人，作为传道人的我都会好像彼得这样，有时都会唉算了，好累啊，整个礼拜都读圣经啊，灵修，星期一放假踩单车算了，踩了几个钟头回去喝杯冻咖啡摊头下，放低一切啦，体贴自己，人性嘅表现。不过你要留心， 如果你去到第33節这个段落里面的时候，你看到其实耶稣骂着彼得是什么？彼得因为拦阻耶稣要将要实践或者实行他的任务的时候，耶稣就骂他。如果一旦我们只是体贴了自己的意思的时候，竟然成为拦阻了神的使命工作的时候，这个我们要留意。换言之，究竟在我们心目中对于耶稣基督究竟是用什么眼光，用什么态度看他呢？在你心目中基督有什么位置？有很多人就说信耶稣是弱者的所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评价？当你听完这句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耷低头走在一边呢？我记得我初信耶稣的时候呢，我就很怕在同事面前借饭祈祷。原因不是怕他们在我借饭的时候整蛊我，或者拿了我的饭送走，或者吃了我那份，而是我想很怕人家问，喂大佬强，不是吧，你都信耶稣这样？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你啊？咦，你都信耶稣啊？使不使啊？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究竟有什么的认识呢？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有什么位置呢？可能就反映在这些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很郑重的话，是啊，我信耶稣啊，是啊，我是弱者啊，不过就是因为我弱，我就看到耶稣的刚强，在耶稣里面我看到我的刚强。耶稣教训完这个的彼得之后，跟住讲咗返好重要嘅说话。全段经文里面27至38节，就由34至38节系一个最精彩嘅地方。而可以咁讲，喺段圣经里面一个嘅重要地方，一个高潮。让我哋一齐读咗34至38节啦。预备起。於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基督对于他自己的身份的演绎在这里推上高峰，他一步一步话给门徒听他将要做的事是什么，同时也都提醒跟从耶稣的人，你要考虑要付上代价。34节一开始就提到耶稣找什么人，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你留意耶稣去再次去澄清去宣告他的身份时候，他不是关上门对住门徒讲，他是叫所有人来。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有一个筛选的意义。你个个都来啊，听啊，一起来听。听完之后你要揀喎，你点揀呢？咁当然啦，要听一下先，究竟系咩一回事。耶稣就同所有人听，同所有人讲，同你同我喺度讲，就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第一个是邀请来的，若有人要跟从我，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呢？你想跟我一起呢，有条件的，就好像就跟大家上次在团契里面说，你对哪个有兴趣跟我一起去行山啊，这样行山要付代价的，那什么你要行得先啦，还要呢你不要怕热啦， 咁结果因为太热啦，就冇人跟从我啦。要有条件嘅，耶稣话，耶稣发出啲邀请就话，就当舍己。舍己系一个态度嚟嘅，但系舍己呢个态度点样量度呢？究竟舍几多先叫舍己呢？呢个几多系你嘅问题，系好个人嘅问题。你去点样选择放低你自己嘅嘢？不过耶稣俾咗一个好重要原则，跟从耶稣嘅原则喺边度啊？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嚟跟从耶稣。耶稣发出邀请，你跟我嘅时候就要咁做啦。点做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在当代，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在个文化里面是一个羞耻的记号。你今天在七一游行的时候，如果见到人拎着十字架，你就觉得哇够创意、哦。在一些的 parade 里面拎着十字架，你觉得咦有些什么搞作啊。但在当日的时候，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刑具。你拎住嘅时候，人哋就会唾骂你、指责你，系一个羞辱嘅记号。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吊诡嘅问题。耶稣竟然就话：你要跟从我嘅时候，你要准备好放低自己，甚至乎你要愿意付上你的性命、尊严，一切一切你珍贵珍惜的东西，你才可以跟从我。三十五节里面就反映了这个吊诡性。你留意在这里前面两个短语，救自己生命和丧失生命，跟住喺下半段里面再出现咗丧失生命同埋救自己生命呢一个咁样嘅前后对比，中间夹住乜嘢啊？我和福音，系耶稣同福音就穿插咗喺呢座嘅吊诡里面。你想唔想救自己？如果你救自己嘅时候，你系咪用自己嘅方法啊？你小心了，耶稣就在讲这个吊诡性。你如果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你珍惜你那个的永恒的价值的时候，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你要用我的方法，为了我，耶稣基督充满了吊诡的说话，就挑战紧你同我，你点对你自己？你重视你自己嘅咩呢？你要去好好地思想。耶稣引起我哋嘅兴趣，引起我哋嘅联想嘅时候，挑战紧我哋嘅谂法，但系佢唔会停喺呢度。佢话俾你听，你要考虑嘅系我，系耶稣基督，系福音。如果你记起圣经里面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你就明白到其实福音那个尊贵，福音那个宝贝的地方。而这个大能就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这个这么超越的一个的事实里面展现出来。失去生命是我和你都会担心的，不愿意见到的。但是这个现实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在这个现实的无奈现实里面，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看透一切呢？我们唯有用一个超越的眼光看到这位超越的上帝，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复活。复活成为很多人的盼望，成为很多人面对着生活里面困难里面的一个动力。三十六节和三十七节是耶稣提醒我们你怎样去选择。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如果你看人生看日子只是短短匆匆几十年的时候，你看不到什么特别的意义的，是不是？短短的几十年你会过去，充其量辉煌到老老又如何？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甚至乎有时候你会因为那些世界的东西，会拿坏的东西，你去追求的时候，竟然就是怎样？换来就是很严重的代价。当我去理解这个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的时候，我有些感慨。耶稣讲这个生命，我们如果只是停留于在这个的短短人世间讲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错过了神的心意。神告诉我们，我们有永恒的。如果你为了这几十年营营役役的时候，正正就是传道书提出的挑战，咁又点啫？有钱佬啦，有钱到好似甚至乎富豪咁啦，咁又点啫？赚到全世界赔上生命，我相信近日你睇到呢个六年官司嘅结束，就明白当中嘅道理。你要去选择乜嘢值得你去追求？究竟你系追求紧嗰啲会扭坏嘅事物，定是追求那种不朽坏的上帝，不朽坏的永恒呢？这个是个代价问题，这个是一个超越人世间的眼光的问题。我们看的就是现兜兜的 cash 在手，人说 cash is the king， 是吧？这个 king 会 die， 不过你要去选择。耶稣提醒我们跟从他的代价不是一个痛苦的代价，是一个荣耀的代价，因为有天上的赏赐。我们再看看三十八节里面给我们的肯定，不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一同来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现实就是这样的世代，现实就是那个价值观来的。我们看现实，有今生，保来世，这个就是我们的眼光，这个是我们看不到有永恒的时候的眼光。所以无怪乎很多人就说信耶稣是弱者的所为，使乜信耶稣？宗教都是麻醉人的东西，现实最好就是两栋一个 S。 耶稣提醒我们，甚至乎警告我们，如果你将耶稣和福音当作可耻的时候，即是说你不看不上眼这些无用的野兽，你要小心。当你用现实的人世间的眼光去看福音的时候，你要留意，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圣天使，这个展现了是一个什么场景啊？不是地上，是一个超越的场景，从天上而来的场景，从天而降的场景。到了那个刻，到了那刻的时候，你就恨错难返。因为你如果不当神有道，我用这个苏牧师成日讲的说话，你不当神有道的时候，来到那刻神都不当你有道，你要承受你否定耶稣时候的后果。整个段落里面正正就是福音书的作者引导我们重新再去思考耶稣基督 这个身份，在荣辱之间给我们那种的张力。你怎样看福音呢？你怎样看耶稣基督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停留了他为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罪付上生命，我们很享受这种赦罪的福乐，而是少了一份出去见证他那份的即时那份的荣誉感呢？这份身份的荣誉很重要，就好像刚才我自己分享那样，我初信耶稣的时候很怕跟人家说只信耶稣，那有什么效果啊？唉，信成这样床头露尾，是吧？你要小心点。如果耶稣基督给你是一个弱者的感觉的时候，你重新想想基督的荣耀是怎样来的。我想大家去想一想，我们要面对着世俗的眼光的时候，我们的确很现实地面对着不同的挑战。我记得我当日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要去读神学的时候，离开了我做了都前后七年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老板问我，我求你在哪里，你做什么辞职啊？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读神学的。他第一句反应，这么无聊的事都做的？没有啊。这个就是那个荣辱的眼光来的。你怎么看你的选择？就正如昔日剑桥七杰这七位年轻人他们走上传宣教的道路一样。身边很多人对他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嘲讽，或者可能剑桥七杰百几年的历史都很远。去到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香港同样都很多很多读书很叻的大学生，港大毕业生，包括我们苏牧师，他不在这里，借用少少，希望他不会闹我，一样而已，放低自己的前途。你要想想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很多时候今天已经成为了有头有面的地位，但仍然有很多的前辈愿意为了耶稣基督而改变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正正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你有没有看重他和福音？如果你看重他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选择信耶稣、选择跟从耶稣是一件似乎不是几光彩的事。如果你选择你愿意跟从耶稣的时候，你不会再计较自己个人的得失，就将自己去摆上，愿意去体贴神的心意，跟从神的带领。让我分享我自己的少少的经验，作为我自己作为今次讲到分享的结束。我觉得我神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来波福建工。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问我：喂，你点啊？你会揾啲教会啊？去边度会做啊？咁当时我有一个谂法，有一个感动。我话我想工揾我，唔想我去揾工。当时我谂系咁谂嘅，我系神嘅仆人，上帝系我个主人，佢应该会为我预备。咁结果我就辗转机缘巧合就嚟咗窝福。我仲记得我嚟到窝福建工嘅时候，阿苏 Sir、阿牧师同阿袁姑娘，系咪袁姑娘？唔系袁姑娘先嘅。另一位传道同工，我知道佢样，但我唔记得名字。佢就问我，苏牧师问我：你知唔知你嚟建咩工啊？做咩职事？我唔知噶。佢话做长者、哦， 做长者工作，你有没有这么经验？当时我就答他，我的经验就是我爸同埋教会一啲老人家，我都同佢打下招呼嘅，佢哋都会叫声我做阿强哥咁样啦。牧师再问我：你自己有咩嘅心愿咧？有咩嘅自己计划噶？我自己就话俾佢听，我自己谂住我适合做夫妇嘅，因为我结咗婚啦，有翻咁上下年纪啦咁样。咁结果咧，我就做咗长者部嘅童工啦。有些同学问我：喂，你做呢份工会唔会担心有冇饮过影响你嘅前途啊？你明唔明嗰个意思啊？你做长者，第日你脱唔出嚟嘅、哦，即系有种夕阳工业咁嘅感觉啊！你明嗰、那个意思啊？呢、這个系咪神嘅心意？对我来讲，我就只有迎上去。既然我都说将我的日子摆在神手里面，将我的工作摆在神手里面，他叫到我就做咯，是吧？当然啦，其实我在窝福这几年我觉得很开心。我绝对不会觉得是夕阳工业，调返转这个是非常之虔诚感受的一个即神希工业来的。因为大把市场你们一定会老的。是吗？不要看轻同长者的服侍，正正就是如果你能够迎上去的时候，神就会被你看到另一个的场景，另一个视野。重要的就是你怎样看贴神的心意，不要为自己去想，你为神而想。不要想着等我退休先啦，等我搞定晒啲嘢先。如果神有感动你嘅时候，好好地回应。今日神想我点呢？我有冇谂起神嘅心意呢？唯有你好尊重、好知道耶稣基督个尊贵嘅身份，佢带嚟嗰种个荣耀感嘅时候，你就能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好似昔日呢班剑桥七杰咁样，为基督嘅缘故付上生命，盼望神嘅说话都成为大家嘅帮助，我一齐祷告。